主啊，请你俯听我的祈祷，不要听凭我的灵魂受不住你的约束而堕落，也不要听凭我倦意歌颂你救我于迷途的磁力，请使我感受到你的甘饴，胜过我沉醉于种种逸乐时所感受的滋味，使我坚决爱你，全心全意握住你的手，使我有生之年从一切诱惑中获得挽救。主，你是我的君王，我的天主，请容许我将幼时所获得的有用知识为你服务，说话、书写、阅读、计算都为你服务。我读了虚浮的文字，你便惩罚我，又宽赦了我单玩这些虚浮文字的罪过。的确，我在其中读到不少有用的字句，但这些字句也能在正经的典籍中求得，这是稳妥的道路，是儿童们所应走的道路。人世间习俗的洪流真是可怕，谁能抗议你？你几时才会枯竭？你几时才停止把夏娃的子孙卷入无涯的苦海？即使登上十字架宝筏，也不易渡过的苦海。我不是在你那里读到了驱车雷霆和荒唐淫乱的优比特吗？当然，他不可能兼有着两方面，但这些故事却使人在虚幻的雷声勾引之下犯了真正的奸淫时有所借口。哪一个道貌俨然的夫子肯认真地听受一个和他们出于同一迷雾的人的呼喊？荷马虚构这些故事，把凡人的种种移在神身上，我宁愿把神的种种移在我们身上。说得更确切一些，荷马编造这些故事，把神写成无恶不作的人，使罪恶不成为罪恶，使人犯罪作恶不以为仿效坏人，而自以为屈法于天上神明。可是你这条地狱的河流，人们带了歉意把孩子投入你的波涛之中，为学习这些东西，而且这还列为大事，在市场上，在国家制度私人的束缚外，另加给新津的法律之前公开进行。你那冲击岩石的声浪响喊着，在那里求得学分，在那里获得说服别人和发挥意见所必要的辞令。假如不是铁伦提乌斯描写一个浪漫青年看见一幅绘着优比特把金鱼落在达纳埃斯怀中，迷惑着妇人的壁画，便奉优比特为奸淫的榜样，我们不会知道诗中所用金鱼、怀中、迷惑、天宫等词句。瞧这青年好像在神的右翼之下，鼓励自己敢放荡风流的勾当，这是哪一路神道呀？他说，定能发出雷霆震撼天宫。我一个凡夫不这样做吗？我已经干了，真觉自豪。这些词句并非通过淫秽的描写而更易记忆，这些词句不过更使人荒淫无度。我并不归罪于这些文词，它们只是贵重精致的容器，我只归罪于迷人的酒，被沉醉的博士先生们斟在器中要我们喝，不喝便打，而且不许向一个清醒的法官申诉。但是我的天主呀，在你面前我毫无顾虑地回想过去，我自己是读得爱不释手，我可怜的醉心于这些文字，但恰因此而有人说我这孩子是虔诚无量呢。我的天主，请许我一谈你所赐予我的聪慧和我滥用聪明而做出的傻事。 有人给我一上使我灵魂不安的功课，做得好可得荣誉，不好则失颜面，并以鞭笞威吓我。这课文是叫我写朱诺女神因不能阻止特洛伊人的国王进入意大利愤怒痛心而说的话。我知道朱诺并未说这类话，但我们不得不想入非非，追随着神话诗歌的踪迹，把原是用韵的诗另用散文敷衍。谁能体会角色的身份，用最适当的词句描摹出愤慨的情趣，这人便算高才。我朗诵时听到极盛的喝彩声，胜过其他许多同学和竞赛者。啊，这真正的生命，我的天主，这为我有什么用处？这一切不是烟云吗？为训练我的聪明和口才，没有其他的方法吗？主，对你的赞颂，圣经中对你的赞颂之词，本该支撑我新苗所长的树枝，不至于被浮华所掳去，被飞鸟所啄食。因为祭祀叛逆之神不仅限于一种方式。当时教我奉为楷模的是那些谈到自己的尝试时因措辞不善或文法错误而受到批评，便深感惭愧，演述自己的轻薄行径时却有伦有己，亲吻相生，淋漓尽致，受到人家称赞而引以自豪的人。我堕入虚浮之中，离开了你，又何足为奇？主，你是种种见得明白，但默而不言。你真是能忍的，慈悲而真实的，但你是否始终沉默呢？现在我的灵魂追求你，渴望你的甘饴，我的心灵向你说，我已追寻你的荣光。主，我还将追寻你的荣光，因为处于情欲的暗影之中，就远离你的荣光，你便把我从不测深渊中挽救出来。离开你或重新去向你审判，不是在双足的步履上，也不是在空间的距离上。你的次子是否跨马或乘车搭船，或生了双翅而飞行，或徒步而去，别居于辽远的地区，挥霍你所临时给他的财物呢？你是一位温良的父亲，你给他财物，等他贫无力追而回家时，你便是温良。因此都是由于纵情抑郁，才陷入黑暗，才远离你的荣光。主天主，请你看，请你和经常一样耐心地看。人的子孙多么留心遵守前人说话时通行的有关文字字母的规律，却忽视你所传授的有关永生的永恒规律。以致一个通晓或教授语音规则的人，如果违反文法，把带有气音的字读成没有气音的字，比起自身为人违反你的命令而仇视他人，更使人不快。这无意认为仇人本身比我憎恨仇人的怨毒之心更有害于我，或以打击别人而加给别人的损伤过于本身因仇视别人而内心所受的损伤。在我们心中，学问知识结刻的一刻不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良知更深。天主，唯一的伟大者，你深邃静穆地高居天上，你用永行不废的法律对违反者撒下惩罚性的愚昧。一个人在群众围绕之中，当法官之前，热狂地祈求雄辩的声誉，怀着最不人道的怨毒攻击仇人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要一时失口，但绝不想到由于内心的怒火能把一个人从人群中踢出去。我童年时可怜地躺在这些风尚的门口，那里是我征战的沙场， 那里我更怕违反文法，不怕因自己犯文字错误而嫉妒不犯错误的人。我的天主，我向你诉说以往种种，并向你忏悔我当时获得赞扬的往事，而当时我的生活标准便是使那些称道我的人满意。我尚未看出污垢的深渊，我失足于其中，远远离开了你的双目。在你眼中还有什么人比我更恶劣呢？由于我单恋西游，欢喜看戏，看了又基于一样葫芦去模仿，撒了无数的谎，欺骗伴读的家人，欺骗教师与父母，甚至连那些称道我的人也讨厌我。我还从父母的伙食间中，从餐桌上偷东西吃，以满足我口腹之欲，或以此收买其他儿童从事彼此都喜爱的游戏。在游戏中，我甚至挟持了求胜的虚荣心，往往占夺了欺骗的胜利。但假如我发现别人用此伎俩，那我绝不容忍，便疾言厉色地重重责备。相反，我若被人发觉而向我交涉时，却宁愿保以老拳，不肯退让。这是儿童的天真吗？不是，主，不是，竟许我如此说，我的天主，因为就是这一切，从对伴读家人、老师，对胡桃、担子、麻雀是如此，进而至于对官长、君王，对黄金、土地、奴隶，也就如此。随着年龄一年一年伸展，一如戒尺之后继之以更重的刑具，因此谦逊的象征仅存于儿童的娇弱。我们的君主呀，你说天国属于此类，既是此意。但是主，万有最完备最美善的创造者和主持者，我们的天主，即使你要我只是一个儿童，我也感谢你，因为这是我存在，我有生命，我有感觉，我知道保持自身的完整，这是我来自你深沉神秘的纯一性的迹象。我心里控制我全部思想行动，在我微弱的知觉上，在对琐细事物的意识上，我欣然得到真理。我不愿受欺骗，我有良好的记忆力，我学会了说话，我感受友谊的抚慰，我逃避痛苦、耻辱、愚昧。这样一个生灵上，哪一点不是可惊奇、可赞叹的呢？但这一切都是我天主的恩赐，不是我给我自己的，并且这一切都是良好的，这一切就是我。造我者本身原是美善，也是我的美善，我用我童年的一切悠长来歌颂他。我的犯罪是由于不从他那里，而独在他所造的事物中，在我本身和其他一切之中追求快乐，追求超脱，追求真理，因此我便陷入于痛苦、耻辱和错谬之中。我感谢你，我的甘饴，我的荣光，我的依赖，我的天主，感谢你的恩赐，并求你为我保持不失。你必定会保存我，而你所赐予我的一切也将日益向荣。我将和你在一起，因为我的存在就是你所赐予的。我愿回忆我过去的污秽和我灵魂的纵情咒语，并非因为我留恋以往，而是为了爱你，我的天主，因为我喜爱你的爱才这样做。 怀着满腔心酸追溯我最险恶的经历，为了享受你的甘饴。这甘饴不是欺人的甘饴，而是幸福可靠的甘饴。为了请你收束这支离放失的我，因背弃了独一无二的你而散失于许多事物中的我，我青年时一度狂热的渴求以地狱的快乐为满足，滋长着各式各样的黑暗恋爱。我的美丽凋谢了，我在你面前不过是腐臭，而我却沾沾自喜并力求取悦于人。这是我所欢喜的不过是爱与被爱，但我并不以精神与精神之间的联系为满足，不越出友谊的光明途径。从我粪土般的肉欲中，从我勃发的青春中吹起阵阵浓雾，笼罩并蒙蔽了我的心，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什么是阴沉的情意。二者混杂的燃烧着，把我软弱的青年时代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渊。你的愤怒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我身上，而我还不知道。死亡的铁链震得我昏昏沉沉，这便是我骄傲的惩罚。我远离了你，而你却袖手旁观。我在淫乱之中勇往直前，满溢着四散着奔腾着，而你却一言不发。啊，我的快乐来得太晚了，你这时不声不响，而我则远远离开了你，散播着越来越多的只能带给我痛苦的种子，对我的堕落傲然自得，在困倦之中竭力挣扎。谁能减轻我的烦恼呢？谁能把新奇事物的虚幻美丽化为有用，决定享受温柔的界限，使我青年的热潮到达婚姻的彼岸，至少为了生男育女的目的而平静下来。主啊，你的法律如此规定，你叫死亡的人类传宗接代，你用温和的手腕来消除乐园外的荆棘，因为即使我们远离了你，你的全能仍不离我们左右。另一面，我不能比较留心且倾听你从云际发出的大声疾呼吗？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但我愿意你们避免这些苦难。不接触女性是好事，没有妻室的人能专心事主，为求取悦于主；有妻室的则注意世上的事，想取悦于妻子。如果我比较留心一些，一定能听到这些声音，能为天国而自焉，更能荣幸地等待你的拥抱。但是可怜的我在沸腾着，随着内心的冲动背弃了你，越出了你的一切法律，但不能逃避你的惩罚。哪一个人能逃过呢？你时时刻刻见临着，慈爱而严峻，在我的非法的享乐中洒下了心酸的滋味，促使我寻求不带心酸的快乐。但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快乐？除非在你身上，主啊，除非在你身上。你以痛苦渗入命运之中，你的打击是为了治疗，你杀死我们为了不使我们离开你而死亡。我16岁是在哪里呢？我离开了你的安乐宫，流放到辽远的区域。这时无私的人们所纵容的，而你的法律所禁止的纵情作色，疯狂地在我身上称王霸道，我对他也是唯命是从。家中人并不想用婚姻来救我于堕落，他们只求我能学到最好的辞令，能高谈阔论说服别人。就在那一年上，我停学了，我去到 在临近的马杜拉城中开始攻读文章以行殿书。这时我离城回乡，家中为我准备更远的到迦太基留学的费用，这是由于父亲的望子成龙，不是因为家中富有。我的父亲不过是塔加斯特城中一个普通的市民。我向谁叙述这些事情呢？当然又是向你，我的天主。我愿在你面前向我的同类，向人类讲述，虽则我的著作可能仅仅落在极少数人手中。可是为什么要讲述呢？为了使我和所有的读者想一想，我们该从多么深的坑中向你呼号。而且如果一人真心忏悔，遵照信仰而生活，那么还有谁比这人更接近你的双耳呢？这时谁不称道我的父亲，说他不计较家庭的经济力量，肯担负儿子留学远地所需的费用。许多远为富裕的人家不肯为子女做此打算，但那时我的父亲并不考虑到我在你面前如何成长，能否保持纯洁。他只求我贤于辞令，不管我的心地，你的土地是否荒芜不治。天主啊，你是这心地的唯一的、真正的、良善的主人。我16岁这一年，由于家中经济拮据而辍学，现在家中和父母一起生活，情欲的荆棘便长得高出我头顶，没有一人来拔掉它。相反，我的父亲在浴室中看见我发育成熟，已经穿上青春的苦闷，便高兴地告诉我母亲，好像从此可以含饴弄孙了。他带着一种最后的狂喜，就是这种狂喜使世界忘却自己的创造者，不爱你而爱受造物。这是喝了一种无形的毒酒，是意志倾下卑鄙下流。但你在我母亲心中已经开始建造你的宫殿，准备你的居处。我的父亲不过是一个妄教者，而且还是最近的事情。为此，虽则我这时尚未奉教，我母亲却怀着虔诚的忧惧惊恐，为我担心，怕我不面向你，而是背着你踏上歧途。唉，我只能怨我自己，我远离着你而前进。我的天主，我敢说你缄默不语吗？这是你真的一言不发吗？你通过我的母亲，你忠心的婢女，在我耳边再三叮咛，可是这些话一句也没有进入我的心房，使我照着做。他教我，我记得他曾非常关切的私下告诫我不要犯奸淫，特别是不要私通有夫之妇。我认为这不过是妇人的唠叨，听从这种话是可耻的。其实这都是你的话，而我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不声不响，这不过是他饶舌。你却通过他对我讲话，你在他身上受到我，受到你的仆人，你的婢女的儿子的轻蔑。但我不知道，我如此盲目地奔向堕落，一直在同辈中我自愧不如他们的无耻，听到他们炫耀自己的仇时越会越自豪，我也乐于仿效，不仅出于私欲，甚至为了博取别人的赞许。除了罪恶外，有什么值得谴责呢？我却为了不受谴责越加为非作歹，并且由于我缺乏足以和那些败类媲美的行径，便捏造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害怕我越天真越不堪，越纯洁越显得鄙陋。瞧，我和那些伙伴们行走在巴比伦的广场上，我在污泥中打滚，好像进入玉桂一香丛中。 无形的敌人要我焦灼在这个泥沼内，越来践踏我，诱惑我，因为我极易受诱惑。他我的生身之母虽则已经逃出巴比伦城，但尚在城郊踌躇而行。他告诫我要纯洁，但听到丈夫所说关于我的种种，虽则觉察到情形不妙，前途危险，却并不设法用夫妇之爱来加以限制，亦是不能根本解决。他不愿如此做，因为害怕妻室之类妨碍了我的前途。所谓前途，并非我母亲所希望的寄托在你身上的身后的前途，而是学问上的前途。我的父母都渴望我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父亲方面，他几乎从不想到你，对我却抱着许多幻想。母亲呢，则认为传统的学问不仅没有害处，反而为我日后获知你能有不少的帮助。这是据我记忆所及，回想父母的性情做如此猜测。他们从此对我不但不严加管束，反而放松羁绊，任我纵情嬉戏。我的天主，我周围全是浓雾，使我看不见真理的晴天，而我的罪恶恰就从我的肉体中长起来。